云彩飞扬。
让每一朵云彩的生命牵引着你心灵的飞扬。
救恩之声广播中心制作。
非常的欢迎我亲爱的朋友再次来到云彩飞扬这个节目，我是白云，在这问候您平安。每次能够在空中跟您一块的相聚，我就觉得非常的感恩，也非常的幸福。云彩飞扬是由台湾救恩之声广播中心所为您制作播出的生命故事集，让我们一块的来听听别人的故事，想一想自己的生命。白云记得小的时候，我跟父亲下棋，当然我的技术不好，我把一盘棋下得一塌糊涂，不知道如何走下去。这个时候呢，我就会耍赖地说重新来过，父亲也会笑一笑，好，我们就重新再来一次。亲爱的听众朋友，有人说人生也好像是在下一盘棋，每一步每一步你怎么走，有的时候走到一个地步，你会发觉这盘棋怎么会搞成这个样子，我简直走不下去了。请问可不可以再重新来过呢？如果我们的生命可以再一次的有选择，能够再一次的有机会，能够再一次的重新来过，我相信对许许多多人要说，那简直是极大无比的恩典。亲爱的听众朋友，你是不是有这样的感受呢？或者您也有这样的经历呢？在今天云彩飞扬的节目当中，本为你邀请到了一对夫妇，罗元峰与秀美夫妇。他们曾经走过婚姻的风暴，也在债务工作极大的压力下，而很感恩的是他们重新来过。今天当白云看到他们一起来到录音室，坐在这个白云的对面，能够跟我一起的来分享他们的经历的时候，我真的要为他们向主，向这位让他们重新来过的神说谢谢你。那么他们会有一个什么样的故事呢？我们在一段音乐以后来欢迎今天云彩飞扬的特别来宾罗元峰与秀美夫妇。非常的高兴能够见到两位啊！那我想先请妻子来跟听众朋友问声好。好的，
白云姐，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秀美。今天非常感谢主，让我可以做我自己过去的生命的见证。非常谢谢，
是非常欢迎秀美哈。那我们就请做丈夫的来跟听众朋友问声好。
哎，白云姐你好，我是元峰弟兄哈。今天非常高兴能够录这个个人的一些生命的一些见证的故事啊，非常高兴。谢谢。
是，那我想哦，我要请你们先自我介绍一下啊。刚才知道你们的大名了啊，那么好不好？我想先请元峰啊，你可以给我们介绍一下，比如说你的工作啊，你自己的一个简单的背景好吗？
我现在本身在国华人寿工作，服务将近23年了。我出生在新竹的湖口的客家人的地方。
是。
那出生的环境呢，其实应该讲，算是个大家族。那么目前就是工作各方面都还算顺利这样。那目前在公司担任职位也算有一定的职位，所以就大概是我目前个人概况。
是，我相信元丰弟兄一定很年轻的时候就进入了人寿保险的这个行业哈。你说已经23年了啊，
是
可是看起来很年轻。那秀美呢，也跟我们稍微介绍一下您自己好吗？
我目前是在一个就业服务的机构工作，
是。
不过我这个工作我大概只有做三年多而已。
嗯，
我也是客家人。
好、哦，
那但是我的家庭是一个比较单纯啊，比较传统的家庭长大，这样子。嗯
嗯、是，您刚刚说你现在的工作只做了三年，好像之前你曾经是全职的妈妈吗？还是你以前的工作曾经有一些的转换？
我的工作我比较喜欢挑战性，所以我比较多换工作。但是我在这个三年的工作之前，我大概有一年多的时间是当全职的家庭主妇、嗯、但是这个在一年多之前的话，我是在一样在上班，那是在营造业工作这样子、
哦、所以那个工作应该是很忙的。
对，那个时候的工作比较忙、嗯、然后时间比较长，
是
那个时候的工作也比较复杂这样子。
其实听起来是简单的自我介绍，可是我感觉上这两个人好像是不太一样啊。你说你喜欢那个挑战性的工作，所以已经换了好多啊。可是我们的这位弟兄呢，就23年一个工作啊，到现在这个不容易。谈谈看你们就是怎么样认识结婚，你们彼此之间的关系或者个性上有没有什么样的差异性啦、啊、或者是一个共通性呢？
其实当初认识的时候，其实我觉得他惊为天人、哦、其实到现在还是一样、哦
是
其实当然就人认识的时候是因为 外在的关系认识、嗯、其实双方的家庭背景其实都不了解。那如果严格讲说这段婚姻来看、哦、其实我们都认识到现在，我觉得其实当初我是欣赏他的外在，也包括欣赏他的内涵都不错，
嗯，
但是因为双方家庭背景落差蛮大的，
是，
就刚刚如他所讲，其实他家庭背景是非常单纯，我岳父母是一个非常爱家庭、爱子女的一个父亲，而且对小孩子都有很有责任感，很会照顾。嗯、那相对在我的原生家庭来看，我的父亲，从小就是在我印象中就是喝酒会打人，
嗯，
啊，包括我也被打过，
嗯，
那家里常常不受到尊重，所以。会影响到我自己的人格的特质，会比较、嗯、我们讲比较暴躁，
是，
而且比较有时候脾气比较落差很大，常常会抱怨，会责怪别人。所以应该这样讲说，两个人的生活背景落差蛮大的，那有常常也因为这样会有争执。我觉得常常他讲的一些话我不中听，他认为他在教育我，他认为说这是对的，可是我不认为这样，那是因为来自于我觉得两个双方生活成长的环境不一样。嗯，不一样情况下产生的对话的过程中落差非常大，
是是，所以那个时候我想刚开始哦，当然惊为天人哦，觉得哇，我们能够娶到这样的一个美娇娘多么幸福。可是当真正走入婚姻的时候，发觉那种真实生活里边很多的状况哦。那刚才元丰说出了那个彼此家庭背景的不同，也造成那种个性，可能甚至那种彼此对待的方式上哦都有落差。那秀美呢，对你来说从那么单纯的一个家庭嫁入这样的一个家庭，那时候你们有跟公婆住在一起吗？
都没有，
都没有，
我们结婚的时候就
自己住。是是，那对你来说这个婚姻你觉得那个冲击刚开始很大的会是在哪一方面，或者你需要去调试的？
因为刚才我的弟兄有分享我们的成长的家庭背景很不一样，所以我结婚之后要跟婆家相处上确实有一段时间是要去适应，比方说他们的观念或者是他们的生活习惯，刚开始确实有一些冲突，因为原本在我自己的家庭里面怎么是 OK 啊，也是这样做的，为什么在这个家庭好像并不是如此。尤其是因为我的婆家是在湖口嘛，是比较乡下的地方，刚开始的时候我真的很不习惯，因为结婚的时候还要去河边洗衣服，我觉得哇，为什么家里有洗衣机还要去河边洗衣服，
现在这个时代啊还有在这种状况下、嗯、
是真的是很多的小事情都不太习惯这样。那因为家里又是做那个小吃的生意、嗯、所以我们几乎每次一放假就要回家帮忙。那因为我的先生是最小，那其他的哥哥他们都已经出去外面，他们是做生意的、嗯、那因为只有我们两夫妻是上班，所以我们可能放假的时候我们两个人有空可以回家帮忙这样子。对对对，会觉得结婚的时候会好辛苦哦。
嗯，
平常上班然后放假的时候又要回去
上班。是。
那加上生活习惯跟观念上不同、嗯、所以心里蛮那时候觉得有点痛苦这样子。
那个原本很期待哦，那个婚姻是要甜蜜蜜的哦。那我觉得这种很现实的状况的发生哦，这是很实在的。我想到一点一滴的，把那种甜蜜的感觉，可能不但是没有，可能开始有一些苦苦的滋味，或者一种不舒服的滋味开始出现了。我知道，其实你们信主是在结婚之后，对不对？那跟这个是不是有关系？
其实刚才我的姊妹提到这方面问题，其实我个人回想，其实在88年信主，但是在之前这几年所累积的一些所谓两个人的生活之间的互动，其实是有一些情节在。其实对我而言，我常常会自我抱怨说，为什么我的家庭没有给我没有帮助，啊，害我在外面一直奋斗，啊，奋斗又要这个成就人生的梦想。要经常我告诉我自己说，在40岁之前要买十间房子，那是因为我看到我的原生家庭，哎，好像都没有这方面的一个有成就的人。那其实常会抱怨说，过程中自己要去努力要借贷，但是为什么没有人帮助我？其实那时候累积的过程中，其实就对我的另外一半，就是我的姊妹不是很满意。因为那时候我抱怨说，哎，你家境不错，你为什么不去家里借一下借一下啊？他常常回去的时候，他爸爸告诉他说需要什么帮助，他都不需要。我常常很生气这样啊，何必那么有志气呢？其实在那个88年之前，就是这几年下来的时候，当然一方面是我自己本身的理财过度产生了很多的压力，压力就会反射到家里来。那一方面看到他的表现，我需要用钱的时候，你却没有给我速度很大的运转的空间。虽然他常告诉我说，哎，我爸爸也给你帮助多少，我说我要的是一大笔，我不要那一小笔这样。但是这当然这是金钱累积的产生那心里面的不舒服，也产生两个对话之间的感觉不舒服，也因此产生了所谓的我的姊妹跟我的父母亲的互动也不是很好。因为相对我们可能钱拿的比较少回去，每个月拿钱回去拿少了，那我的姊妹认为说不应该拿这么多，要有自己的家庭支出。那这方理念不一样，但这理念不一样是来自因为我内心的那个压力造成很多的不舒服，这样所累积的一些很多问题产生。所以真正的时候，如果这样讲的话，在88年信主也是因为之前有这些引爆的一些压力放在心里面，刚好因为我们妹妹的介绍引荐，我记得说也许可以改变我生命中的一些想法。
所以你们是在哪一年结婚的？
75年12月。
是75年哈。那么刚才元丰说那句话，确实经年累月哈，就一点一点一点，然后这样子累积下来，那个冰山已经不是那个一小块了啊。那这样子累积下来，可能感受到你们的婚姻状况不是那么的好。那刚刚你说妹妹也看到你们的情形，妹妹介入，那说说看妹妹是怎么样的开始对这个嫂嫂啦，对这个哥哥的关怀，秀美来谈谈好吗？
其实我也觉得是因为两个人家庭背景成长的关系，让我们的关系结婚之后的关系并不是那么好。那因为有一年我的小姑她就邀请我们去参加他们教会的那个退休会。我刚开始也不知道退休会是要做什么，我认为是出去玩嘛，那我就答应她，而且是带着我婆婆一起去普兴牧场玩这样子。之后我的小姑也常常邀请我们去她聚会，她甚至我们祷告。因为之前我跟婆家的关系，因为我们背景的关系，所以并不是那么好。那我会觉得小姑她好像本来就是很强势啊，或者是她很蛮横这样子。但是之后我发现，诶，她信主之后好像不太一样，而她的性情也比较温和，然后她甚至会主动关心我们。我就想说可能他信的神是不一样的，我在他身上有看到好像有不一样的作为产生，因为他的行为他有一些改变。那我想说也好啊，说不定我到教会去的时候，那我的先生也会不一样吧。那我就想说好吧，那我们去教会聚会看看会不会对我们的生活婚姻会有改善，是这样。
是，其实你们两个都来自客家的这样的一个背景的家庭哦。那么小姑是你们这两个家族第一位信主的人。
对。
哦，是。当他信主以后，我想他一定的没有办法，他要关心他的家人。那么就开始带领你们啊去参加聚会啊退休会了。那元丰那个时候对你来说呢，妹妹跟你提到这个信仰来邀请你的时候，你的感觉怎么样？
我刚才姊妹也提到，其实我妹妹在她没信主之前 也因为会也是介入我们婚姻之间产生风暴的其中的一个人之一。
是，
所以那时候我们其实我们对他不是很谅解，常常因为他会在制造一些，就是我太太跟我妈妈之间的一些对话上的冲突，也有好几次就是这样冲突。
嗯，
那就是因为在之后我们看到他的改变，哎，奇怪，不一样了。
嗯，
哎，因为之前我们曾经好几年跟他拒绝往来，
嗯，
但是因为他信主之后，其实他跟我们传福音说，哎，我看到他一些生命的改变，哎，我觉得其实不一样啊。哎，他常常跟我说的一些话，我记得常常有感动的心。
是，
那种感动的心，其实我常常会在思想我做错什么事情。
嗯，
他常常给我鼓励，所以因为这样的情况之下，我记得说，哎，可以去认识这位主，反正就跟我们姊妹所讲，反正认识也无所谓，这样也无妨，这样的，
是是，
就是因为这样的情况之下，这样。
嗯，所以那个时候你们两个一起进到教会，
是。
那到了教会以后呢，你们是不是就真的，诚如刚刚所说的，哎，小姑所信的这位神，真的是那么的好，真的是能够改变我们？你们之后你们的个人的经历是怎么样？
其实我想让我最感动的一件事，就是他在退休会的时候，他拉着我的手跟我说，秀美，我真的要跟你认错，我有过去几年对你的言语上的不尊敬或是怎样不礼貌的得罪你的地方，我跟你认错。那时候我就想，哎呦，这过去这样的一个人居然可以这样子这么谦卑。那时候我就决定去认识他说的那位神。那到教会以后，我记得有一次很前一两个礼拜的时候，我在讲道的里面听到，那时候那个牧师他刚好讲到妻子当顺服丈夫，因为他是家里的头。这个顺服两个字，其实在原本没有信主的是比较少听到的字眼。我觉得我就是反省，我是不是在婚姻里面不够顺服。那之后我就开始学习顺服，这是很不容易的。
是，
对对对。然后我又在小组里面，我就发现说，那个小组的人跟我没有什么关系，他不是我的亲戚，也不是我的好朋友，或者是我的家人，但是他们却这样的关心我。我觉得，有这样信仰的人是跟平常我接触的人是不一样的。那我从那时候开始，我就比较认真的去过教会的生活。我就那个时间我蛮认真的追求神的。
是。我相信呢，也是经年累月的，一天一天的越来越认识，越来越经历哈。那元丰对你来说呢？我觉得有时候男生跟女生的感觉是不一样的啊。是，
如果我个人又在信主之后的那几年，其实我的生命坦白讲没有很大改变。
那你后来你信主很自然吗？对你那个时候来说，也就这样子，就你能够接受。
那时候因为我欣赏温永生牧师。就是我们现在牧师他的正道跟他的讲道，因为我的工作上本身我也经常要去做演讲，要去激励别人，我记得我当时来学习也不错。那第二方面，我记得当时因为我妹妹的热情引介，再加上我们当时两个人的婚姻上沟通上常常会争执，我觉得其实认识这位主也没有关系。一方面我妹妹也是热情引介，所以我就来到教会。那严格讲说，在信主之后的那一两年两三年，其实对我生命没有很大改变，因为我觉得那时候生命各方面都还算很平顺，那也没有很大经历有什么样的风暴，但是那些风暴都是在我内心一直在放在心上，我一直还没有弹出来。
是，就是你说可能有些是原生家庭或你个性里面潜伏在里面的东西，
对，不管我个人所累积的债务或者说对他的不满，包括慢慢在外面的脱序的行为开始，我都没有提，一直放在心上。那时候反而想说，哎，反正信仰跟这个是两回事嘛。所以那时候那几年生命其实真的我改变不大，我改变不大。
是，所以刚才我想元丰已经说出了一些状况啊，虽然已经信主了啊，那也看到妹妹生命改变，看到这个牧师你觉得很惊讶很佩服啊，有你可以学习的地方，可是你自己里面生命的东西，你刚刚提到几个啊，比如你提到债务，还有对妻子的不满啊，还有你也提到说自己在外面做了一些并不是很好的事情，你可以更详细的告诉我们这些是什么状况呢？在你当时，
在当时其实因为有个人有债务，那时候其实交往的朋友也有关系，其实那时候我认识的这个女孩子，其实严格讲也算是朋友介绍的，其实一开始当的就是大家互相就是聊天嘛，到最后互相倾诉对方 的一些状况。
哦，终于你有一个倾诉的
对
象。对，
因为他很愿意听我分享。
嗯，
因为他也有债务，我也有债务。
嗯嗯，
他也有一些不愉快的事情，我也不愉快的事情，所以经常会在一起三五好友喝杯小酒，唱唱歌，跳舞。那生活对我是非常 happy， 真的是觉得每天生活很充实。所以充实过程中，因为双方的想法、语言，包括周边在一起的朋友，都是认为说，反正人生嘛，有债务其实正常的，只要能够很充实的过每一天，要活在当下，不要想太多，对不对？忘记那些不愉快的事情。所以因为这样生活，就觉得每天觉得很自在、很快乐。所以当时的背景应该是这种背景产生。然后因为就是对方他愿意倾听，然后愿意分享你说的事情，然后倒不是因为我个人在乎多少，反正就我觉得那种生活其实每天都有倾听我的分享，我觉得说哎，反而这样很快乐这样。
是，所以你现在讲的就是这个外遇的状况开始出现了。
对，没错，
就在那个里面，那你觉得有一个人可以听你的倾诉，你们互相可以好像有共同的语言。
是，
那百云就想问，为什么你没有想到回去跟你的妻子来谈呢，而是一个外面的女人你觉得是可以跟她倾诉呢？
这个应该讲说常年累月哈，因为变成了一个习惯。一个习惯是说，第一个，我本身的特质里面，其实我也不忌讳讲，我对家里还是蛮有责任感的，因为这是一个我们讲传统的家庭，是客家人出生的，所以很有责任感。我回到家我也会帮忙做家事，一样做很圆满。那至于说没办法倾诉原因，当然可能就是一开始到结婚到新组这几年，其实有很多事情累积，可能说我常有时候刚开玩笑讲说他不够浪漫啊，有时候不够情调啊，太理性，对不对？不要老是谈钱的事情，对不对？那有时候我们讲说，哎，我们晚上这个晚点睡觉喝杯咖啡，他生活习惯比较早睡，可能10点就睡觉了。那包括有些时候我个人想理财，他不是很认同，他认为保守一点。其实我也知道他是为我好，可是年轻气盛的，要去冲一冲，证明我们这一生不是白过的。所以在这个很多事情累积下来，我就都把它放在心上的情况之下，我就没有跟他谈。久而久之，根本就不想跟他分享。那就是借着孩子之间的互动，就是有孩子在的时候才会有一些互动聊天，没有孩子来说，我们大概就是几乎没有谈什么事情，是包括两个人之间的一些性关系也都比较很少。
是我们看见这样的一个婚姻，那个变调已经开始了。那在那个变调的婚姻，要如何能够重新来过呢？我们一段音乐之后再继续。
常在我身边。
云彩飞扬节目特别为您采访的是罗元峰、于秀美夫妇，他们原来的婚姻慢慢慢慢日积月累的发生了一些并不是那么能够沟通那么融合的状况。在这样状况里边，元峰他有机会在外面有了外遇，我想这个时候对他们来讲，这个婚姻已经进入到一种变调的婚姻。我相信两个人都是爱家的，我想这个时候要请秀美来说一说啊，当元峰在外面有外遇的时候，你知道吗？
其实我是刚开始我都完全不知道，我是他们发展了大概五六年的时候我才知道的。
是，所以其实在那个过程中，你看这个丈夫也没什么改变，有没有一些的蛛丝马迹，有没有不一样的地方？
可能因为那时候我工作很忙，好，那我也觉得说，诶，我这个先生也工作很忙，那他很忙是因为他很认真在工作的关系，所以彼此之间的连结就少了，因为很忙就认为说那是正常的，虽然其实关系是越来越疏离了，可是会觉得说，诶，可能因为忙的关系就会忽略他。
是，好像都各忙各的哦，那种疏离外你也不会太介意哦，好像我们的生活就已经是这个样子了。那元峰在那个过程里边说说看，其实你在这个时候已经不开始去教会了，那个时候对你来讲，虽然你刚刚说好像可以暂时忘掉一些烦恼，可以啊有一些自己觉得轻松快乐的感觉，那真的是带给你轻松快乐吗？
刚刚这个问题问得很好，其实这人的享受是当下，可是，通常到第二天早上开始就是一个痛苦的开始，所以我们讲在那个阶段里面，其实有一段时间是快乐的一段时间，但是那个时间只不是长久，因为其实我刚刚讲过，我本身还是每个礼拜我到教会来，那每次到教会来领受的时候，我常跟我的姊妹开玩笑讲说，到教会头晕的，头晕应该讲说，因为圣灵会感动你，经常会提醒你，透过很多不同语言提醒你，但是人在现在犯罪之中的时候，其实常常会不自觉的时候认为，啊，没关系，没关系，求上帝再给我机会。
是，你说给你机会是什么机会？
就说反正我会慢慢认错悔改啊，我慢慢会、
再让我有一点点的时间
啊，是啊，让我慢慢有给我时间这样。
嗯，
所以严格讲说，那段时间我们讲快乐时间不是很久。其实因为我经常有领受，还是有领受上帝的话语，所以常常会觉得说睡不好。
嗯，
那常常会觉得说，其实这个事情是不对的。
嗯，
因为我觉得这样，可是我很想。还是会想离开那个不好的环境，
嗯，
可是就刚刚所讲，我没有办法，因为我没有人敢谈这个事情，
嗯，
工作上不敢谈，回到家我不敢谈，回到父母亲也不敢谈，那就继续放在心上，继续放在心上，继续犯错，
嗯，
所以这个当然是当时大概一个情境。
对，其实我觉得人哈，那个痛苦是当你在冲突的当中，你没有办法很自在很。按一个方式来，可能你在这边是这样，在那边是那样子。那元峰，我很想问一个问题哦，那个时候难道你没一个念头说， 那我干脆逃离，躲避上帝，我离开教会，你会不会有这种的想法在里面？
那时候反而不会、
哦、
那时候不会，原因说
是
我刚讲过，是因为我还是热爱家庭的人，我还是爱家庭，我还是有责任感的人，而且上帝也这么爱我，
嗯，
我犯了错误，可是那个错误我又没有办法抵抗，可是我就在这个矛盾之中的时候，其实会常常会想逃离，会逃离，不是逃离上帝，
是，
其实我常常想逃离说跟对方之间的、
那个不正常的关系啊、哦。
其实我常常想离开那个环境，有时候会断断续续，我不想再跟他联系，
嗯，
啊，可能有时候就是主动跟他提我不要在一起，
嗯，
但对方又会跟我联系，那我自己又软弱的时候又会跟他联系，
嗯，
就变成说就是断断续续这样。其实因为上帝经常提醒我，我才会经常想告诉对方说我要离开那个环境，而不是离开上帝。所以我到现在还是回想说我感谢上帝，因为他经常用话语来提醒我。
对，我想很感谢你在发生这个事情之前你已经先在上帝的里边，所以那个对错啊，要不然人常常可能把错的当作对的。
是，
可是我觉得在元丰身上我看见一件事情，就是说最起码你很清楚那个是不对的，可是对你来讲那个时候你就是没有办法。那你这个没有办法多久后来你怎么办？你一直在这样子的一个想离开又不能离开，想离开又不能离开的一个状况，
长达四五年
、哦、
对，四五年有。
好，那这个四五年后来为什么会到那个四五年的时候，我相信是有一个转折点，要不然秀美来说说那个转折点是怎么开始，可能四五年是你都不知道是不是。
其实我现在回想起来，我觉得那是难怪我会觉得说他好像得了躁郁症这样子，
很不稳定。
对对对，因为他很容易生气，然后就觉得很烦躁，要很小心我们的说话。好比方他回到家里，我会觉得他很烦躁，一下就会易怒这样子，或者是好像头脑就是不知道想什么，可能就是不专心哈，或者是没有办法集中，就觉得他好像很多的事情捆绑他的感觉。
我想问一下秀美，你是不是一个包容力很大的人？就是在那个时候他这么的烦躁，这么的不稳定，然后那你呢，你那个时候的跟他的相对性是怎么样？你是包容他吗？还是有时候我觉得夫妻两个很不容易，有时候可能我们也会有情绪有要发出来，你是用怎么样的方式来对待你的丈夫在那个时候？
嗯，就是少说点话
安静
是
对，
这可能跟因为跟个性，就是因为我家里我从小我会觉得我的家里都是很健康，我是一个健康家庭成长的孩子，那我爸爸妈妈给我们的爱都很充足，所以我觉得我遇到那些的时候我知道说哎，就是从小就比较乖嘛，就是说哎，不要顶撞他，这样子他就不会发脾气。
是所以元丰我自己在猜那个四五年能够像下来，我想也是因为妻子有一个比较能够包容比较安静，所以你不管怎么样还是会继续的在这个婚姻，当然我相信基本上你还是爱家的人，可是我觉得有时候如果妻子也很尖锐或者也很强势，然后两个人冲了，可能很多家庭在那个时候就很难收拾因为那个状况好，那我们还是回到你们的情形那秀美你这样子安静四五年后来是怎么样的情况？我相信是后来你是不是已经知道这件事情了？在什么状况下让你知道的？
其实那真的是很偶然呐。
嗯，
因为我的先生他参加他们公司的旅游，那他回来很累，他就把他东西都放在旁就随便乱放，然后就有个笔记本，然后就觉得没事嘛就来看一看，怎么会发现说他有一些记录是很怪的记录？什么有一个女生的名字然后什么时候要带他出去玩，或者什么时候他生日？那我就觉得很奇怪，怎么会这样子？这个是我不知道的事情。那后来他休息了一阵子之后，我就问他说：“你是不是有不应该做的事情？”那他刚开始是不承认的，因为他可能在一段时间挣扎，但是他却跟我说一个事情让我很惊讶。他说：“其实这件事情已经很久，但是上帝帮我解决了这个事。”那我很惊讶，是说怎么会跟上帝有关系？他就说：“其实，在你今天问我这个事情的前三天，我正在跟上帝祷告说，说我到底要选择哪一边。实际上这件事情让我很挣扎跟痛苦。那我跟上帝祷告说， 到底要结束哪一边，到底要选择哪一边。我觉得上帝真的是真的是很真实的。
是，元峰，我想这个时候你一定要说话了。
嗯，
那个挣扎四五年已经到一个地步，我相信你非摊牌不可了。那是在一个什么状况下呢？
严格讲，就是那一次，就是上帝借着我旅游回来的时候，其实我一直内心很痛苦，因为常常心思不定，就是刚才我讲，常常会易怒易暴躁。当然也是压力造成的。当他发现这个事情的时候，其实我跟上帝现在感恩说：“谢谢你，
嗯，
你让这事情爆发了也好，
啊、
哦、啊，因为这样爆发，其实我一次把事情做处理，这样
是
一直处理。那一直处理的情况之下，那对方我也跟对方诉说这个状况，那我也很理性跟对方讲这个状况，让他了解。
嗯，
那最后他问我说：‘奇怪，对方怎么都没什么事？’我说这可能都是上帝的力量吧。”因为上帝让这个事情能够很平和、很自然、嗯、很平和、很自然的，也没有影响我工作，对方也没来吵我，其实都保持很理性的。那我太太她也显得原谅我，我很快的把各项问题处理掉。所以我们讲说，当这个事情发生的时候，其实我跟上帝现场感谢，我也跟他讲说，其实我很早就想摆脱这东西，
是，
但是没有透过一个引爆的事情，能够让我顺势的把它做处理掉。
是，元峰，我相信对你那个时候来讲，简直是一个好大的重担放下来。
是，没有错。
你算四五年，你根本不知道怎么去处理。
对，
你很想处理，可是你没有力量处理。
是，没有错。
你向上帝祷告。
是，有。
你刚刚说祷告了三天以后，你的妻子发现这件事情。
是，没有错。
那秀美，你呢？当你发现这件事情，我想对你来讲简直是一个太大的惊吓吧？怎么会这样子？你怎么去面对？
没有错，那时候我会觉得心里很难过，
嗯，
因为我会觉得我一直很认真在家里，不论是孩子家里的部分，我都很尽心尽力。为什么我的先生会这样子对我？他为什么会这样做？我真的有做得那么差吗？其实我并不会觉得自己是这样，所以那个是很伤害的事情。那刚开始也很痛苦，但是我会觉得最感恩的就是那是在我人生最软弱的时候，神是我最大的帮助，嗯，因为我在之前就认识他。那我认识他，我知道说其实在家庭里面是要接纳跟宽恕的。我想认识上帝是我这一生里面最恩典的事情了，而且他神是在很多的事情真是万事互相效力。因为我当时也在陪读一个姊妹，那我在我的小组里面那些姊妹，他们真的很透过神，透过他们让我在选择原谅跟离婚的事情上面真的有很大的帮助。尤其是我发现这件事情，大概我很难过很难过的三个礼拜，我都不知道跟谁说，我只有借着祷告。然后后来师母有一天他就找我，他说他后来跟我说，他在那一段时间他有一个感动，一直想要找我谈一谈。那在那个时候我跟师母分享说，其实事情发生以后，我一直觉得说啊，我应该离婚，因为我先生这么糟齁，这么不负责任。但是后来圣灵提醒我，你怕什么？因为你有上帝，可是对方并没有，你一定可以在这个世上得胜。那我又想到说，是啊，我应该要有宽恕跟包容的心，我应该接纳虽然他犯错，但是我也是一个罪人啊，上帝也原谅我，为什么我不能原谅我最亲爱的人？所以我慢慢慢慢，我又开始接近神的过程当中，我就选择原谅我的先生。
是，我看见你的选择啊，原谅并且跟饶恕，那这里面会不会让你有时候也会有困难？就是我觉得里面的那种挣扎，那种的痛苦，那种好像是被背叛的，那个里边会有一些东西的控告出来，我不知道这个过程你会不会遇见这样的一个情形。
刚开始的时候还是会啦，
是，
但是我想在婚姻里面离婚不是唯一的选择，嗯，我可以选择更好的，我相信我选择不离婚是最好的。
是，其实我很喜欢秀美刚刚讲一句话，她说在这个时候因为她事先认识了上帝，我相信是上帝给你的力量。
没错，
她说丈人真的是很难，
是，
哦，可是因为上帝。那元峰，当这个事情被摊牌了，然后你的妻子对你是这样的时候，你那时候的感受是怎么样？
到现在我经常在教会，如果弟兄 有问到我，其实我也跟他们谈，我说我第一个感谢他，因为其实他带领我走出一条困境。其实我现在经常回想说，那是我人生最大的困境，就是面临这么大的个人的、这个这么大债务的压力，第二个就是外遇的错误的事情。那这两项其实对我而言是人生很大的困境。我那时候我想说，把我摆平这两件事情，其实我也算是放下一些重担这样。重担
是，
所以对我而言，我记得是现场感恩的感谢这样。
我想每一次当你想到这个的时候，你对你的妻子不只是感恩，
对，没有错的。
我觉得那个真的是在爱里边互相的能够这样子的一起走啊。
对，
那元丰，你其实在这个时候你已经是一个受洗的一个基督徒，可是还是会有这样的软弱，你怎么样去看待你这一段的生命，或者说这件事情之后对你的生命有什么样的影响跟改变呢？
如果讲最大改变，就是说我更加要依靠主，更加依靠主。所以更加依靠主过程中，我觉得是要对上帝要充满的信心。那有信心情况下，就是要经常要来到神的面前。如果对我个人而言，要经常去祷告、读经、接近神的话语，你这样才不会经常受到撒旦的侵袭。
是，
我想这是我对我生命的最大改变。因为我们人的软弱乃是因为没有信心，经常受到撒旦侵袭，那么就要来经常回到神的面前，不管是定期的聚会啊，参加教会的服事，包含所谓的经常的祷告，还有经常的怎么讲，透过圣灵来提醒自己。我想在这过程中你才能够有很大警醒，否则人在顺境的时候很容易又忘记神的存在，可能会回到过去你起初你所犯的错误。所以对我目前个人而言，我经常警醒自己说不能再犯过去所犯的错误。
嗯哼。
所以我经常会跟秀美两个人有时候经常牵手来祷告。
嗯。
也因为这样情况之下，也让我小朋友，我大儿子，他也愿意来到神的面前。目前他也来到教会。因为两年前的一个外遇事件的爆发，改变了目前整个家庭生活状况。我觉得这是神是有祝福在我们全家，而且会越来越好的。
是整个重新来过，
对，重新来，
从头再来开始。
虽然目前我不敢说还很顺利，我觉得我经常会警醒自己说，真的是要对你家庭、对你工作、对你的周边的亲人都要诚实，而且重要说，不要忘记上帝他这么爱你。
是，我相信你体会到上帝的爱更深刻的是那个被饶恕，
没有错的。
是。那秀美呢，对你来讲这件事情的发生对你来说有没有什么样的一个很重要的学习跟一个改变呢？
其实我觉得上帝真的很奇妙，因为若不是因为发生这样的事情，我们的婚姻可能还是这样子浑浑噩噩的过，那也不会像现在一样我们重新来过，让我们的关系这样紧密，然后我们在这里面体会上帝的恩典，真的是上帝的祝福。他是用苦难，他是用这苦难真的是化妆的祝福，然后我们因为着这样的事情可以更警醒，跟神的关系更好。我真的很感谢有这样经历，但是我也发现说上帝的恩典是够用，若不是我之前就认识他，那我有一些不一样的观念，我观念改变，价值改变的话，我也不会那么快选择原谅我的先生。如果我原本不是一个基督徒的话，我可能就选择就分开吧，我也不管孩子会怎么样，或者是以后我们分开真的会比较好，我也可能也不会考虑这些。但是神他让我先认识他，他也帮助我，让我可以在后来的时候选择原谅。我觉得神的恩典真够用，而且他不会让我那么快就发现，他会让我在四五年之后发现。我觉得神的真的很奇妙。
嗯，是，我看见经历这件事情，你们两个人都跟神的关系不一样了，你们都跟神那个直接的建立了一个又深又美好的关系。那么你们彼此之间呢，那个关系跟之前你们的婚姻的时候，你说很多东西是日积月累的，那我不知道现在对你们来讲现在的日积月累是什么呢？
那我现在分享。
嗯，
我记得有一次他常告诉我说，哎，请你不要一直在烦我，每天要跟我谈那分享一家一大堆公司的事情，抱怨的事情要跟我讲，什么时候都要跟我道路的事全部跟我，他就他有点听烦了。
是，
现在我刚刚讲，我说我求他说我是看得起你，跟你聊这个事情。其实因为我刚才讲，我说我没有真正可以自信人谈这个事情嘛，我就回来就跟你分享抱怨或者说吐槽怎么样，我说所有事情跟你谈嘛，谈完之后啊，然后跟你分享。他说请你不要我也很累，每天听那么多我有点烦。其实从某个角度来看，这样就是很大的改善。就是要讲我愿意把很多事情跟他分享。
嗯，
我们会经常晚上两个去散步啊，两个到我家里社区旁边走一走，然后会有定期的两个的出去玩旅游去参加一个登山社，包含所谓的到外面去走一走。我觉得这个是跟过去很大的差异性。
是，
过去基本上我几乎没有跟他分享过什么事情。
对，
然后我也不想跟他出去，然后也不想跟他多对话。所以因为这样的改变，我觉得最大差异就是我们两个之间的关系变紧密了。
嗯，
那这个紧密是因为来自神的话语经常在我们两个充满我们，也让我们家庭的变得更和乐，然后夫妻的感情也变比较融洽。最重要的是说我愿意经常把事情跟他做分享，但是要问他问题是不是要问你说你愿不愿意来多听我分享这样。
是，秀美有没有被这个烦得很甜蜜的感觉呢？说说看你的感觉。
其实我觉得我今年结婚20年哈，
嗯，
那我觉得同事啊或朋友问我说，你觉得结婚的过程里面哈，什么时候是最快乐跟甜蜜？我觉得谈恋爱的时候，还有就是孩子还没出世之前，啊，两个人世界真的是很美，因为我会觉得那个是婚姻里面的起初的爱，因为很热烈嘛，很好，那种感觉很甜蜜。那我也觉得说，诶，我的先生他认罪悔改之后，这段时间真的我们回复了过去的一样那种甜蜜的感觉。因为我们会一起读经，或者是我们有什么口语上的问题的时候，我们会用圣经的话来互相提醒。然后我们每天晚上我们都会一起牵手祷告，为我们的家庭，为其他我们身边的人。尤其比方说我们的孩子，我们就为他们，那考试了我们就为他们祷告。尤其是前阵子我的孩子要考大学，会拉着那个孩子的手一起祷告，让他感觉说上帝真的很美这样子。哎，他居然从上个月开始他也跟我们一起去教会，我觉得上帝恩典真的很棒很美这样子。那我觉得你回到神的面前的时候，上帝的祝福给你满满的这样子。对，
是，谢谢两位。我觉得你们活生生的把两幅图画放在我的面前，原来是各管各各做各彼此没有沟通的夫妻，可是让你们经历上帝的恩典，如今你们一起手牵手，非常非常甜蜜的一个感受。我相信从你们的分享，更是白云坐在你们对面，从你们脸上的荣光里面我们可以感受得到。真是要为你们来感谢上帝，同时也再一次的谢谢两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云彩飞扬，我是白云。这个节目是由台湾救恩之声广播中心所为您制作播出的生命故事集。在今天节目当中，白云为您邀请的特别来宾罗元峰跟于秀美夫妇，听了他们的故事，我们会深深的被感动。这样的一段婚姻能够经历神的恩典，如今是这样子的美好，我们心里真的为他们来欢喜快乐。我常在想，基督徒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其实我们都是罪人，我们都会有软弱或者犯错的时候。可是我们感谢神，基督徒是蒙恩的罪人，因为上帝的恩典把我们这群不配的会犯错的人给我们机会，让我们能够重新活出一个得胜美好生活的人。罗元峰于秀美夫妇，他们感恩在他们发生婚姻风暴之前，他们都进入教会认识了这位耶稣。而在生命这样的一个最脆弱最低谷的时候，元峰他能够因为神的保守让他有悔改的机会。当他悔改的时候， 真的就像他所说的，那一切的重担就放下来了，他不在那个痛苦的煎熬里面。而做妻子的，身为一个女人，在这样的情况里面，那个伤痛愤怒，而他却因为神的爱，也知道自己是被神饶恕的罪人，所以他能够靠着神给他的力量，饶恕原谅了他的丈夫。一场婚姻风暴可以使一个家被毁了，甚至让一个人走上绝路，可是在他们的见证里面，我看见不是这件事情，虽然是一个软弱，是一个过犯，可是在神的手中却成为祝福。今天他们的婚姻生活是多么的甜蜜，多么的幸福，甚至把他们原来那种各管各冷漠的生活都改变过来了。神可以做重新再造的工作。亲爱的听众朋友，白云真是盼望借着今天这样的一个节目，能够激励你也激励我，让我们知道生命没有绝境，在神的里边，人的尽头就是神的开头，让我们把自己也把我们的环境把我们的一切交给神，让我们做个可以重新来过的人。神应许我们，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一个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让我们能够过着神所要赐给我们那幸福美满的生活。那么今天的节目呢，我们已经取得了来宾罗元峰夫妇的同意啊，将他们这个见证的故事呢纳入云彩飞扬福音见证宣教事工中。那非常的欢迎听众朋友可以跟我们索取我们所播出的这些见证故事的 CD 或者是卡带，可以借着这些呢，可以跟更多的人来分享，也让这样的生命分享成为更多人的祝福。那么要如何索取这些见证故事的 CD 或者是卡带？您可以使用电话或者是传真或者来信跟我们联络。我们的电话是 02-2754-1144 02-2754-1144， 我们的传真是 02-2755-7822 02-2755-7822。 我们的通信地址是台北邮政 44-80 号信箱，台北邮政 44-80 号信箱，请您注明给云彩飞扬或者是给我白云收都可以。另外节目中也很乐意帮助有心要了解基督信仰的朋友，欢迎您参加救恩圣经函授课程，我们有专任的圣经函授老师，可以有系统的帮助您借着函授的方式认识基督信仰。那么要如何参加救恩圣经函授课程呢？您也可以使用白云刚才所播报的通讯方式来跟我们联络。今天节目到这里已经接近尾声了，谢谢您的收听，同时要感谢我心旋律音乐事工所提供的诗歌音乐。白云在这儿跟你说声再会了，祝福您在未来的每一天能够天天经历神，步步有主同行，期待我们下周同一个时间云彩飞扬空中再相见。
我是空谷的回音，四处寻找我的心，万片溪水和山林，我心依然无处寻。哦，曾经多盼望，四周已无安息土，笑声生命不稀奇，一声叹息归尘土，放弃一切的追求，任凭潮水带我走。生留不住欢乐。 松